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5月8号22点，巴黎时间5月9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称，美中将展开实质性谈判，对华145%关税将下调。美英达成首份贸易协议，特朗普称是历史性突破。莫茨与特朗普同意尽快解决美欧贸易争端。中国对部分美国产品免征报复性关税。美国红衣主教普雷沃斯特当选新教皇，各国领导人纷纷祝贺。马克龙愿里昂十四世成为和平和希望使者。特朗普称将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提及黎智英案。美国制裁进口伊朗石油的中国炼油厂。台湾航空公司订购14架波音777客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与英国在5月8号周四宣布达成一项贸易协议，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自启动全球对等关税政策以来所达成的首份正式的贸易协议。特朗普称这份协议是历史性的突破，而英国首相斯塔默则表示双方在二战胜利纪念日达成共识是历史性的一天。法新社报道，特朗普周四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召开记者会宣布这项成果，他特别选择二战盟军胜利纪念日公布消息，称非常高兴能够在这一天传达好消息。英国首相斯塔默则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记者会，称这是历史性的一天。根据特朗普介绍，英国将在多项农产品上向美方开放市场，包括美国的牛肉、乙醇以及几乎所有我们农民生产的产品，预计涉及数十亿美元的出口额。英国方面，斯塔默就指出，协议对英国的汽车和钢铁产业极为重要。根据英国首相府表示，美国对英国汽车的进口关税将由原本的25%降至10%。此外，美国还将放宽对英国钢铝产品的关税措施。特朗普表示，这项协议已经是目前能够达成的一个最佳成果。尽管美英达成妥协，特朗普确认美国在4月2号开始实施的所有进口商品10%的基准关税将继续保留，称这一税率相当低。斯塔默表示，希望这份协议只是一个起点，为进一步深化贸易谈判奠定基础。他指出，这次成果得益于伦敦方面连续数周的外交的努力。英国的高端汽车制造商如宾利、阿斯顿马丁和捷豹将成为本轮协议的主要的受益者。关于美欧贸易谈判似乎也开始松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德国新任总理默茨在周四通了电话，双方一致同意尽快结束美国与欧洲之间围绕关税问题的贸易争端。法新社最新消息，德国政府发言人在周四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一致地认为应该迅速结束贸易分歧。特朗普与默茨的这次通话释放出双方有意缓和贸易紧张局势的一个信号，也为即将重启的美欧谈判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那关于美中贸易谈判，特朗普表态了。特朗普在周四在白宫表示说，美国与中国将在本周末就贸易问题展开实质性的谈判。特朗普并指目前对中国产品征收的 145% 关税已经没有上调的空间，未来势必下调。在被问及会后是否有可能与习近平通话的时候，特朗普回应说，我有可能，当然。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周四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你已经不能够再提高了，现在是145%，所以我们知道它会下降。特朗普并且展望周末即将在瑞士举行的美中谈判，说我认为这将是一场非常友好的会谈，他们希望以一种优雅的方式来推进。据白宫通报，美国财长贝森特与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将在本周末与瑞士与中国的副总理、经济主管官员何立峰会面。此次会谈被视为是为缓解当前扰乱全球经济的美中贸易战关键的一个破冰之举。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中国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并且再次强调希望看到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特朗普说，我认为我们会与中国的官员度过一个不错的周末，我认为他们有很多可以获得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要比我们获利更多。在被问及会后是否有可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的时候，特朗普回应说，我可能会，当然。特朗普称，中国目前对美国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 他，这种情况不可接受。他说，我希望看到中国市场的开放。尽管美中在贸易问题上存在长期的分歧，特朗普仍然是在周四的讲话当中展现出了乐观。他表示，我认为这次谈判将会是实质性的，中国希望有所行动。说实话，到这个时候，他们也别无选择。在美中计划在周末在瑞士再次举行谈判的时候呢，路透社在周四就报道，中国已经决定对部分美国产品实施关税豁免的措施，其中就包括特定的医药产品、半导体芯片以及飞机的引擎。这些产品原本属于中国在回应特朗普政府四月征收高额关税以后所实施的 125% 报复性的关税清单。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透露说，中方已经拟定了一份白名单，名列部分美国产品将不再适用于报复性关税。部分企业表示，他们已经顺利将相关商品进口到了中国，而且没有被征收高额的关税。美国籍的枢机主教普雷沃斯特5月8号当选罗马天主教新任的教皇，名号是梁十四世，成为第267任教皇，他也是首位美国籍的教皇。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世界各国领导人纷纷的祝贺新教皇。马克龙祝愿梁十四世成为和平与希望的使者。在欧洲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80周年之际，马克龙周四在社交平台上向新当选的教皇梁十四世以及全体法国和全球的天主教徒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并且表达希望新的教皇成为和平与希望的使者。法国总理贝卢也对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表示欢迎，他表示，以梁之名成为教皇，这是一位为穷人和工人代言的教皇，对全球15亿教徒而言，他带来跨国界的和平和兄弟般的情谊。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热烈祝贺梁十四世，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份莫大的荣耀与激动。而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称，梁十四世的首次讲话是一次对和平、兄弟情谊和责任的有力的呼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也送上最诚挚的祝贺。美国的红衣主教普雷沃斯特当选教皇，选择以梁十四世作为名号，详细的情况请听安德烈介绍。
普雷沃斯特选择梁十四世为名号。新教皇梁十四世是天主教会的第267位教皇。梁十四世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的阳台向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人群致辞，为众生祈祷，愿和平与你们同在，并且呼吁通过对话来架设桥梁，敦促我们毫无畏惧地向前迈进，团结一致，与上帝和彼此携手。周四中午，美国人既震惊又兴奋地获悉历史上第一位教皇将来自美国。这一消息甚至打破了博彩公司的预测。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时间向梁十四世教皇表示祝贺，称这是美国的殊荣。现年69岁的罗伯特·普雷沃斯特来自芝加哥，在2023年成为红衣主教之前，他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秘鲁传教，并成为秘鲁北部奇克拉约的名誉大主教。他很少接受媒体采访，也很少在公共场合发言，但他在梵蒂冈内部享有盛誉，因为他被认为能够调和不同观点，善于倾听和综合，被归类为温和派，对梵蒂冈的内部运作了如指掌。在选举之前，梵蒂冈专家就已将他列为美国红衣主教中的热门人选，因为他在该领域经验丰富，具有全球视野，并能在梵蒂冈官僚机构中游刃有余。意大利共和报因其温和的语调而将他形容为最不美国化的美国人。2024年，他在梵蒂冈新闻网站上说，主教绝不能是坐在自己王国里的小王子，他必须贴近他所服务的人民，与他们同行，与他们同甘共苦。已故教皇方济各于2023年任命他为红衣主教。方济各特别喜欢这位常被形容为谨慎矜持的人，他多年来沉浸于边缘地区，即那些迄今未止偏远或被教会忽视的地区。他对教会法的深入了解，也让那些渴望更加关注神学的保守派红衣主教们感到放心。方济各逝世后，他说，教会仍有好多事情要做，我们不能停止，不能回头，我们必须看到圣神对今天和明天的教会有何要求，因为教会今天所处的世界与十年或二十年前的世界不同。
美国制裁进口伊朗石油的中国炼油厂，今天美国特约记者陈明亚报道。
美国财政部在周四宣布，针对伊朗石油出口进一步升级制裁行动，将中国河北省的民营茶壶炼油厂、河北新海化工集团以及山东省的三家港口码头营运商列于制裁名单。这些企业涉入购买或是协助运输数亿美元的伊朗石油，违反了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制裁规范。这是美国政府第三次对中国茶壶炼油厂进行制裁。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新闻稿，中国为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来自中国山东和河北省多家小型炼油厂扮演了主要的接收角色。名单上的河北新海化工作为一家独立的民营炼油厂，收购来自多艘影子舰队船只的大量伊朗原油，其中包括此前已经遭到制裁的油轮。该公司更是透过在新加坡注册的子公司进行交易。除了炼油厂之外，三家位于山东东营港港口营运商也被列入制裁名单。美国财政部说，自去年起，这些港口设施就接收了多艘来自影子舰队的油轮，累计接收超过百万桶伊朗原油。此外，美国还将参与协助伊朗石油运往中国的多家公司、船只和船长列为伊朗影子舰队的一部分，称这些舰队为伊朗的破坏稳定行为和对恐怖主义代理人的支持提供资金。其中控制这些船只的企业共有三家在香港。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台湾的航空公司订购14架波音777客机，请听安曼婷介绍。
在华盛顿当局发起贸易战的背景下，台湾中华航空和波音公司周四宣布，台湾中华航空已经订购14架波音777宽体飞机。此外，台湾中华航空还有再购买9架波音777的选择权。法新社报道，两家企业进一步表示，订单实际上是在三月份敲定的。在波音每月的订单和交付报告中，台湾中华航空以未透露身份的客户出现。具体来说，中华航空已经确认订购的14架波音777宽体飞机是10架777九客机和4架777八货机。这些飞机的交付预计从2030年开始。台湾中华航空还有再购买另外9架777飞机的选择权，其中5架是777-9，4架是777-8货机。不过，两家企业都没有公布这一订单的金额。法新社指出，波音777飞机是双引擎宽体飞机，现阶段有两种尺寸大小，但尚没有获得美国航空监管机构的认证。波音首席执行官4月23号说，波音777-9的认证流程在第一季度跨过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应该从2026年起就可以开始交付，而原计划的交付时间是2020年。目前，波音公司正努力从部分有生产质量引发的深度危机中恢复过来。根据波音周四的新闻稿，波音777飞机目前已经获得超过520架的订单。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四表示，他将在与中国就贸易和关税展开的谈判当中提出被拘押的香港活动人士前媒体大亨黎智英一案。路透社说，此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与北京的一个紧张关系。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周三在接受广播主持休伊特采访的时候表示，我认为提到黎智英是一个好主意。他说，我们会把这个议题写上去，作为谈判的一部分。不过，特朗普也强调，他并不打算通过下调对华关税的方式来换取中方重返谈判桌。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多国政府都呼吁释放黎智英。早在去年竞选的时候，特朗普就曾经承诺100%要让黎智英离开中国。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冒着乌克兰无人机攻击的危险到访莫斯科，勇气可嘉。普京为这位多年来互访数十次的稀客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稀客自从普京发动侵略战争以来，国际社会尤其欧美国家领导人几乎绝迹，号称大国领袖中只有习近平不顾一切前来探访身居克里姆林宫的寡人。最引人侧目的一次是普京因发动侵乌战争遭国际法庭下令抓捕，不几日习近平就风尘仆仆来到克里姆林宫为普京打气。这一次从机场到红场，沿着长长的红地毯，习近平一路走进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是投桃报李，欢迎这位能与其共患难的老朋友。普京将在5月9日举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纪念日，在前苏联以及苏联的传人俄罗斯将这场抗击德国纳粹的战争称之为伟大的卫国战争。纪念活动的高潮将是大阅兵，俄罗斯纪念二战胜利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在这个时刻，在其发动侵乌战争摇身一变为侵略者的时刻纪念二战胜利，并且把俄罗斯侵乌类比为打击乌克兰纳粹，不仅不伦不类，而且显得无耻。此前分析人士分析，在俄罗斯发动侵乌后，历史身份卫国者已难以掩盖今日侵略者的面目。在今天，真正进行卫国战争的是乌克兰，而非俄罗斯。俄罗斯的身份是侵略者。因此，普京政权费尽心机，把今日的侵略尽力淹没在二战的宏大叙事中。根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欢迎习近平时称，俄中两国打算共同努力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真相。俄罗斯总统指责西方想要歪曲这一真相。普京保证说，我们与中国朋友一道坚决捍卫历史真相，保护战争年代的记忆，反对新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现代表现形式。把亲乌解释为反对新纳粹主义，且要与中国朋友一道捍卫历史真相。亲乌战争发动前，与习近平一道发表北京宣言，把习近平拖上俄罗斯战车的普京用心良苦，而从不曾提及俄罗斯亲乌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在克里姆林宫回应普京称，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俄将挺营担当，共同弘扬正确二战史观，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坚决捍卫中俄两国及广大开发中国家权益，携手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习近平7日在俄罗斯报发表题为《以史为鉴，共创未来》署名文章，称中俄是历史记忆的守护者，要坚持正确的二战史观，强调中俄为世界反法西战争胜利做出了决定性贡献。习近平进而称，一切歪曲二战历史真相、否定二战胜利成果、抹黑中苏历史攻击的图谋都不会得逞。对于任何企图开历史倒车的行径，不仅中俄两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各国人民也不会答应。没有人能够否定二战胜利成果，西方国家只是在揭露普京的俄罗斯试图歪曲历史，为亲乌铺垫。习近平讲话时只讲苏联卫国战争的正义性，不讲俄罗斯亲乌的现实，并借古喻今，有意为普京当下的侵略行为背书，并称面对国际上单边主义和霸权欺凌行为的趋势，中国将同俄罗斯一道共同承担世界大国的特殊责任。法新社报道指出，5月9日的阅兵式是普京倡导的爱国主义叙事的核心内容，他经常将这次阅兵式与2022年对乌克兰发动的攻势进行历史类比，宣称他入侵乌克兰是打击德国纳粹的延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四在纪念二战80周年的仪式上表示， 超过800万乌克兰人参与了二战反纳粹斗争，他们不仅作为苏联军队的一员，也有数以万计的乌克兰人在盟军中服役，还有数十万人在游击队和抵抗运动中战斗。泽连斯基总统说，俄罗斯试图侵占乌克兰，实际上是在挪用另一个国家的记忆，歪曲历史。纽约时报分析，习近平与普京一起出现在红场，也将不可避免地提醒世界，中国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3年多，造成了数十万人死亡，颠覆了欧洲的安全。而习近平访俄为中国拉拢欧洲的努力蒙上了阴影。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在数周的局势紧张和威胁采取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之后，中美宣布将于5月10号星期六和5月11号星期天在瑞士举行贸易谈判。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葛里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参与谈判。这将是中美世界两大经济体就解决贸易战所进行的第一次正式公开接触。就这一众所瞩目的谈判，法国《世界报》周四强调，在谈判展开之前，中国商务部周三在一份声明中警告，中国不会牺牲原则立场。声明还补充说，如果美方说一套做一套，或者如果美方试图继续打着谈判的幌子对中国进行胁迫和讹诈的话，中方绝不答应。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则要热情得多，他表示他期待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旨在重新平衡国际经济体系，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不过，美国财政部长也没有期待能够和中国缓和局势，也没有期待和中国达成重大的贸易协议。但美国财政部长期待这是中美对话的开端。法国《世界报》强调，不管本周末局势是否会有所缓和，中国已经在5月7号星期三放松了多个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一期重振经济。中国央行行长潘功胜宣布将一个关键利率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0.5 个百分点，以促进贷款。商业银行从央行介入的短期资金的利率也从 1.5% 下调至 1.4%。 房地产方面则将首次购房者的贷款利率从 2.85% 降至 2.6%。除此之外，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措施，例如发放价值高达 20% 的用于购买家用电器、电脑和手机的购物券，或者是对地方政府提高债务上限。这些措施是否已经初见效果了吗？法国《世界报》认为，回答这个问题仍需谨慎，因为在五一假期期间，中国人出游的支出与2024年同期相比，虽然增长了 8%， 达到约220亿欧元，但这仍然低于新冠疫情爆发之前的水平。许多分析师认为，北京当局仍然缺乏具体的财政支持措施，尤其是针对那些因美国客户订单大幅下降而受到冲击的众多出口导向型制造企业。 宝银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张志伟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如果经济受到贸易战的拖累，出现明显放缓迹象的话，可能会在稍后出台具体的财政支持措施。汇丰银行分析师刘静和辛爱林认为，可能会出台一系列短期的措施，比如经济重启计划和服务消费补贴，以及更结构性的措施，比如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进行养老金改革，稳定房地产市场。法国《世界报》网站周四还刊登了另外一篇文章，实地报道广东潮州的一家生产婚纱和晚礼服的出口企业受困于中美贸易战的情况。这家叫 Pretty Lady 的企业尤其擅长制作供高中或大学毕业生在毕业晚会上穿的晚礼服纱裙，其一半的纱裙都是出口到美国的。在特朗普加征的 145% 的关税实施后，美国客户都暂停了订货，代发的集装箱也都紧急叫停了。从法国《世界报》的报道中看不到这家遭受沉重打击的企业是否有从政府那里拿到补贴。根据法国《世界报》，这家企业的姓詹的老板已经开始在欧洲和中东等市场寻找市场。不过，这位姓詹的老板还是对中美本周末在瑞士的谈判寄予希望的。他说，对晚礼服需求最大的市场是美国，他希望两国能够尽快达成协议。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聚焦非洲。
各位听友好，法国南部一年一度的戛纳电影节将在5月13号至24号举行，届时将向公众展示世界各地的影片。今年的第78届影节中有6部非洲影片参展，这些影片涉及历史剧、社会剧和惊悚片。继处女作《无花果树下》大获成功之后，法国突尼斯女导演艾丽奇·谢西里携新片许诺天空重返戛纳，该片入围一种关注单元，这部全新的剧情片也有幸作为这一竞赛单元的开幕影片。影片带领观众走进玛丽的世界，她是居住在突尼斯的科特迪瓦牧师，她向两位年轻的女子敞开了家门，一位是追求美好未来的母亲娜奈，另一位是意志坚定的大学生朱莉。在当收留了一位幸存的小女孩肯扎后，他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重组家庭在日益令人担忧的社会环境中努力前行。许诺的天堂探讨了团结、移民和身份认同等主题，因为近年来在突尼斯撒哈拉以南地区移民的处境越来越岌岌可危。埃及导演莫拉德·穆斯塔法执导的新片《飞不走的阿伊莎》讲述了26岁的索马里籍护理员阿伊莎的故事。她住在开罗的埃因舍姆斯区，这里是大量撒哈拉以南移民的聚居地。该片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影片探讨了不同社群控制街区的帮派之间的暴力紧张关系，以及当局的无动于衷。在执导了三部短片之后，莫拉德·穆斯塔法的首部长片以亲密而深刻的视角展现了埃及移民所面临的挑战，突出了那些经常被忽视和无视的社群现实。 影片讲述了导演童年时期生活过的街区故事，以及在那里生活的移民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社会压力。导演在2023年戛纳影评人周放映的短片《我承诺给你天堂》就已讲述了埃及的撒哈拉以南移民的艰辛旅程。他还凭借这部短片获得了今年瓦加杜古泛非洲电影电视节的耶内加奖，继2016年穆罕默德·迪亚布执导的《碰撞》一片后，埃及凭借这部新电影重返戛纳影节。入选本届影展电影制片人双周展单元的《不屈不挠》是喜剧演员托马斯·恩吉约尔的新片，这部影片可谓是峰回路转。习惯于创作喜剧的吉恩·约尔这次创作尝试犯罪惊悚片的黑暗风格。该片灵感源自莫斯科列维·布考特的纪录片《阿比让的罪行》，讲述了比隆警长调查喀麦隆·温雅德的一名警官被杀事件的故事。随着调查的深入，警长发现面临的道德和伦理困境将自己推向极限。通过扮演比隆警长这个复杂的角色，吉恩·约尔质疑了在一个腐败和暴力横行的社会中法律和道德的局限性。这部完全在温雅德拍摄的影片似乎已经赢得了导演双周评审团队的青睐。团队称，托马斯·恩吉约尔绝对是不同凡响的，他不仅是一位导演，也是一位出色的演员，整个演员阵容都恰到好处。虽然出乎意料，但我们很高兴能看到这部喀麦隆电影。由阿基诺拉·小戴维斯执导的《我父亲的影子》一篇无疑是尼日利亚电影的一个里程碑，它是首次入选戛纳影节官方评选的尼日利亚电影。影片以1993年尼日利亚总统选举为背景，在多年军事统治后举行了意在恢复文官政府的总统选举。然而被认为是当时该国最自由的此次选举，却被时任国家元首的伊普拉辛·巴班吉达将军取消了，这引发了一场重大的政治危机，并导致该国社会的长期不稳定，约有100人在示威中丧生。在这部影片中，导演讲述了一对年轻的兄弟在拉各斯这座大城市的动荡环境中度过的一天。这部半自传体作品深入探讨了尼日利亚历史上的这一动荡时期复杂的家庭和政治动态。由兰德·马鲁菲执导的26分钟短片《矿》将在戛纳最资深的影评人周单元中放映。影片以摩洛哥的一个矿业小镇杰拉达为背景，在那里的矿业开采虽然早在2001年就已经正式停止了，但非正式的开采仍在继续。通过对矿井采矿的再现，矿一篇让观众了解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影片采用合作拍摄的方式，让杰拉达的居民直接参演，展示自己的生活。这种真实的展现突出了当地社区的韧性和机制。该片是法国摩洛哥视觉艺术家兼导演兰达·马鲁菲的第五部短片，由埃及导演纳米尔·阿普杜勒·梅西执导的《西哈姆之后的生活》入选戛纳影节阿西的单元。女导演的上一部作品《处女科普特人和我》在2012年上映。影片以幽默的手法探讨了他与祖国和科普特家庭的关系。今年的最新亲情纪录片讲述的则是在母亲西哈姆突然去世后，纳米尔对童年和邻居的回忆。通过调查自己在埃及和法国之间的家族历史，导演探索了哀悼、记忆和身份等主题。这部电影是对西哈姆的感人致敬，同时也是对失去亲人持久影响的反思。影片通过家庭档案、见证和沉思的片段来重建了对导演姊妹的回忆，这是一次自省、 之旅。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聚焦非洲专栏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您继续收听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总部位于慕尼黑的欧洲专利局这个周二公布了2025年全球十大青年发明家的名单，他们是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430多名30岁以下的青年发明家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由于该奖项旨在推动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获奖的项目均围绕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态环境展开。今年获奖的名单中引发关注的是来自中法两国的学者的两大发明，首先是发明从废物中提取稀土的拥有法国与美国双重国籍的化学家玛丽佩莱，其次是发明对海运船只的碳排放进行捕捉技术的旅居英国的中国学者温柔佳女士。获奖者将于6月18日在冰岛的雷克亚维克领取奖项。28岁的玛丽佩兰出生于美国，父母均为法国人，她是此番获奖的唯一的一名法国人。玛丽佩兰曾经在法国的图鲁兹、巴黎和美国的波士顿以及瑞士的苏黎世学习，目前正在创办一家名为 Recover 的初创公司，试图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产业化。玛丽佩兰开发了一种比现有的提炼稀土的方法更快、更清洁、更可持续的技术，主要用来提炼一种叫做铀的稀土。铀是17种正式列出的稀土元素之一，这种元素以其发光的特性而闻名。按照玛丽佩兰的说法，铀非常独特，因为它拥有非凡的发光特性，因此我们在所有的荧光应用、电话、电脑屏幕以及各种灯具中都能够找到它。之所以要致力于研究铀的回收，这是由于在自然状态下铀的浓度通常非常低，一般而言提炼一吨的稀土就会产生超过2000吨的废物，这就是为什么起源于欧洲的稀土提炼活动很快就被外迁到环境标准更低的中国。玛丽佩莱选择在铀浓度比天然矿石中的浓度高出20倍的地方寻找铀，并且改善了对它的提炼技术。他解释说，它的回收工艺主要分为三个步骤。他就回收灯泡中的铀举例说，首先是回收低耗能灯泡中打开时发光的白色的发光粉，将其以玻璃分离，然后将该粉末溶解在酸中以获得含稀土的溶液。第三步就是向混合物中添加另一种化学物，称为是提炼剂，提炼出接近纯体铀的元素。他还幽默地解释说，这就有点像制作披萨面团，如果要从面团中提取已经溶解的盐，就需要对盐粒进行高选择性的处理，这就是我们使用这种提炼剂的功能。玛丽佩兰去年11月份完成论文答辩之后，便携手与他的老同学，在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导师的指导下，联手创办了这家新创公司。在今天，稀土与其他稀有金属已经成为全球各国纷纷抢夺的战略性原材料的背景下，玛丽佩兰的上述发明自然引发业内人士的高度关注。另一大引发舆论瞩目的发明来自一家注册在英国的新创公司，名为 Seabond。 该公司开发出一种能够从船舶的废气中捕捉二氧化碳，并将捕捉到的二氧化碳转化为固体石灰石储存的碳捕捉系统，而且该公司还将其技术模板化，便于在海运船只上改装，从而可能为海运业提供了更加现实可行的减排方案。西泵的公司的创始人是来自中国的今年29岁的温柔佳女士，以她的合作伙伴拥有瑞典 典与加拿大国籍的30岁的阿丽莎·弗雷德女士。他们两人在英国的大学结识，并于2021年共同创立了 Seabond 的公司。他们的目的是要寻找减少海上碳排放的实用的解决方案。两人多对气候环境活动感兴趣。阿丽莎·弗雷德·克松女士致力于寻找海上运输的替代燃料，而温柔嘉女士则是凭借其在应用数学和人工智能方面的专业知识，设计了一个模块化的碳捕捉系统，适用于已经运营的船舶。他们在伦敦的车间设计并且完善了几个原型之后，便在海上进行大规模的试验。根据他们的说法，他们的系统在一艘商业货船上进行了测试，二氧化碳的捕捉功率可以达到 78%， 而且他们设计的系统在捕捉二氧化碳的同时还能够过滤废气中的 90% 的硫排放。鉴于目前全球的海运领域的碳排放占全球总排放的 4%， 鉴于目前已有的碳捕捉技术不仅代价昂贵而且功力有限，海运行业的减排措施的讨论往往集中于使用绿色燃料。不知希望的公司的最新发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为海运业的减排带来推动作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环保天地节目，介绍的是欧洲专利局公布全球十大青年发明家的名单，中法学者榜上有名。此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印太纵览，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中华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格奥尔基耶娃近日在美国洛杉矶米尔肯研究所全球会议上表示，中国急需加快结构性改革，摆脱对出口的高度依赖，转向以消费和服务业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他认为，对中国而言，在当前经济放缓和内外挑战交织的背景下，北京需要快速应对多项深层次的问题，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和政府干预机制方面做出必要的努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中国经济转型需要聚焦四大关键方向。首先就是减少对出口拉动的依赖，转而强化内需和消费。第二是尽快修复陷入低谷的房地产市场。其三是提升服务业在国民经济当中的比重和质量。第四是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释放市场的活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对路透社强调说，上述提到的这些改革不仅关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影响其社会稳定和民众的信心。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承认，在中国房地产危机和经济增速持续放缓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可能很难迅速削减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同时，中美贸易摩擦和美国持续实施的关税政策也加剧了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需要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加剧的背景下，妥善处理和自身的主要的贸易伙伴的关系。面对这样的情况，北京并未放缓对外经济合作的步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欧建交50周年之际重申，中国愿意和欧盟深化合作，扩大开放，推动中欧关系稳定发展。他强调，中欧加强协调不仅有利于双边的繁荣，也有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5月6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确认说，中国欢迎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造访中国，出席中欧高层会晤。林健表示，会议期间，中国和欧盟代表将会围绕着战略、经济、生态和数字等议题展开深入对话。目前欧盟高层的具体访华日期尚未公布，但大概会在7月举行。 本次中欧峰会的筹备正值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紧张之际，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对华采取的关税措施使中国加快与欧洲等经济体的合作步伐。路透社引述未具名的分析人士的观点，称中方希望通过强化和欧盟的关系，缓冲和对冲美国政策带来的经济压力。而在面对美国不确定外交政策的背景下，欧盟也正在同样寻求着对外合作的路径多元化。习近平在他的讲话当中重申了中国对多边主义的支持，对单边主义和所谓的霸凌行为的反对。路透社称，舆论普遍认为习近平的这一表态是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的回应。中国希望通过与欧盟深化战略沟通，增进互信，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欧双边的关系更加稳健。在绿色转型和数字化发展的方面，中国也在加快着步伐。中国官方表示，将会继续加强和欧盟在环境保护和数字技术领域的合作，预计本期双方的峰会期间将在这些议题上达成更多的共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期还宣布解除对五名欧洲议会议员的制裁。这些议员曾因批评中国在新疆的政策而被北京制裁。本次中国解除了相关人员的制裁，被解读为其在处理中欧分歧方面展现出更加务实的姿态，也为中国和欧盟深化经贸和政治合作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在推进对外合作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在努力提振本国的经济。五一劳动节假期期间，中国国内游客达 3.14 亿人次，同比增长了 6.5%。虽然说这一数字显示出旅游和餐饮消费有所回暖，但是据路透社的报道，人均消费支出同比仅增长 1.5%， 远远没有恢复到2019年新冠疫情之前的水平。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消费者的信心仍显疲弱。此外，中国服务业复苏的步伐也面临着挑战。根据财新和标普全球发布的数据，中国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已经降至了七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示出新订单增长显著放缓，受中美贸易摩擦和全球经济疲软影响十分明显。服务业复苏乏力，令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在中国，消费者信心仍然受到房地产市场不振、全球贸易不确定性及收入增长缓慢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尽管中国政府陆续推出了例如消费券等刺激措施，但一些经济学者指出，这些政策的长期有效性仍待观察。荷兰国际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宋林对路透社表示，提升服务供给质量和扩大消费的渠道才是刺激内需、推动经济可持续复苏的关键。总体来看，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中国和欧盟的关系稳定发展，在当前全球局势日益不确定的背景下显得十分重要。如何在转型过程当中平衡内外部压力，稳定经济局势，将会是未来的中国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全球性经济布局和欧盟的需求高度相符，这不仅在海运领域得到了体现，而且在汽车、制药、钢铁等行业也势必会带来深远的影响。面对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双重压力，欧洲需要考虑如何才能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全球市场份额。曾任欧洲议员的法国国民议会议员斯卡尔本奇近期指出，如果说特朗普的第一总统任期令全世界震惊，那么他的第二次总统任期才刚开始没多久，就已经让许多国家和地区感到深深的恐慌。无论是在国内政策的推动上，还是在全球关税政策的施行上，特朗普的种种决策似乎都在挑战着国际秩序和全球的稳定。从他的治理风格来看，特朗普似乎倾向于依赖经济实力的威压，这让原本关系就时好时不好的中国与欧洲再一次决定更加紧密地走到一起，合力应对全球化动荡的未来以及新的政治格局。 通过推行更加单边主义的政策，特朗普不仅削弱了美国和传统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更是激化了全球贸易战，尤其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在美国国内经济面临巨大的财政赤字、社会不稳定及政治极化的背景下，特朗普试图通过加强关税政策、缩减美国在全球的军事投入等措施来让美国优先的战略实现落地。对于欧洲来说，特朗普的政策无疑带来了深远的打击，尤其是美国在全球事务当中逐渐采取更加孤立的态度。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解散国际组织的举动使得欧洲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政策和美国的撤军决定同时也为欧洲提供了转型的机会。美国自1945年以来在国际军事、经济、文化及技术方面的主导地位或许正在松动，这对于欧盟来说，独立意识的觉醒或许能够激发出新的动力和发展契机。事实上，这一趋势也为欧洲在全球事务当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提供了机会。在这样的全球格局变化当中，欧洲的地理位置和经济潜力使其在未来国际关系当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中华世界，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欧洲，欢迎您收听。
综合处方杂志《费加罗报》二十分钟报的报道，长期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可能带来健康方面的潜在风险。这类药物通常用于治疗胃灼热和胃酸倒流等消化系统疾病，因此引发了许多长期依赖此类药物的患者对于其长期使用是否安全的深刻思考。质子泵抑制剂通常用于治疗胃灼热、胃酸倒流、餐后不适、长期使用非甾体抗炎药、胃食而直肠溃疡等症状和疾病。常见的药物包括奥美拉唑、兰索拉唑、艾索美拉唑、潘托拉唑和拉贝拉唑等，每年在法国有超过2000万人使用此类药物。这些药物的确在缓解胃部不适和相关症状方面非常有效，但也伴随着一些严重的潜在副作用。正如独立医学期刊处方在最新一期当中指出的，长期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可能会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法国卢瓦尔大西洋省圣赫尔布兰的肿瘤学专家让吕克劳尔教授表示，质子泵抑制剂和胃癌之间的联系并非是新鲜事儿。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动物实验就已经表明长期使用这些药物可能会促进胃内良性肿瘤生长，这一发现一度导致这些药物上市进程的延迟。自从质子泵抑制剂问世以来，多个流行病学研究也曾提出过这些药物可能会增加胃癌的风险，但是结果不一，且尚未完全解释清楚。2017年针对35万多名患者的一项研究首次提出了关于长期使用质子泵抑制剂的健康风险。当时的研究发现，长期使用质子泵抑制剂药物的患者比那些使用 H2 受体拮抗剂，例如雷尼替丁、阿赞达等药物治疗的患者死亡率要高出约 25%。 H2 受体拮抗剂是另外一类常用于缓解胃酸倒流和胃灼热的药物。2023年另外两项研究进一步表明，对于那些曾经接受过根除幽门螺旋杆菌治疗的患者，如果他们在治疗期间使用了超过6个月的质子泵抑制剂，其患胃癌的风险增加了4倍。尽管已经有大量研究表明长期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可能会增加患癌的风险，但到目前为止依然很难去准确评估这种风险对于个体的具体影响。事实上，胃癌是一种相对罕见的疾病，而且其发病率在过去20年里已经有显著下降，但是由于每年有大量患者使用这些药物，即便是微小的个体风险，在整体人群当中也可能积累成显著的健康问题。对于长期使用质子泵抑制剂的患者来说，除了患胃癌的风险，其他已知副作用依然不容忽视，特别是长期使用时可能会引发一些严重健康问题。已知的副作用包括胃肠道的细菌感染，尤其是消化道感染、骨折、铁、维生素 B12 和镁的吸收障碍，进而导致贫血等问题。此外，长期使用质子 子泵抑制剂还可能对肾脏功能造成损害。一些研究还指出，这类药物与其他药物之间可能会发生不良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一些口服抗癌药物。由于这些抗癌药物的吸收依赖胃酸，质子泵抑制剂可能会影响这些的吸收效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药物也可能影响通过静脉注射的免疫治疗药物的效果。鉴于上述副作用的潜在风险，医学界普遍建议患者在使用质子泵抑制剂的时候，应当定期评估药物使用的必要性，并避免长期无节制使用。对于短期治疗，质子泵抑制剂依然能够发挥显著效果，但若超过8个星期，患者便应该开始谨慎地评估药物的长期使用是否仍然合适。尽管质子泵抑制剂在缓解胃酸倒流等症状方面有效，但一旦停药，往往会发生反跳效应，使得症状迅速复发，导致患者不得不继续服药。因此，医学界建议患者通过调整饮食和生活习惯来减少对药物的依赖，例如避免吸烟、减少酒精摄入、饭后避免立刻躺下等，均有助于缓解症状，从而减少长期用药的必要性。总体来说，虽然质子泵抑制剂在短期内对缓解胃酸倒流和胃灼热等症状具有显著疗效，但长期使用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风险。因此，患者在使用相关药物时，应谨慎对待药物的使用时间，并在医生指导下调整治疗方案。对于那些确实需要长期使用的患者，定期评估疗效和潜在风险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健康时间，一起来关注了抑制胃酸分泌的药物是否会促进胃癌的发生。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称美中将展开实质性谈判，对华145%关税将下调，美英达成首份贸易协议，特朗普称是历史性突破。莫茨与特朗普同意尽快解决美欧贸易争端，中国对部分美国产品免征报复性关税。美国红衣主教普雷沃斯特当选新教皇，各国领导人纷纷祝贺。马克龙祝愿里昂十四世成为和平与希望使者。特朗普称将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提及黎智英案。美国制裁进口伊朗石油的中国炼油厂，台湾航空公司订购14架波音777客机。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最后面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Marie Fleur 所演唱的 Ex Ego，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Est-ce ex aequo le score? Si, si je n'aime plus rien mais que toi je t'aime encore. À quoi bon jouer au plus fort? Je côtoie le ring mais surtout ses rebords. Mais c'est qu'il s'agit d'être agile, agile à force de courir après quelqu'un qui se défile. Alors pourquoi je le rattraperai? Pourquoi je le rattraperai? Un de perdu, 10 de retrouvé.Même si évidemment c'est ainsi que vont les choses, que va ma vie même. Moi quand mes larmes poussent ainsi, mon cœur bat encore, bat encore, il ne bat que pour lui. Mais moi quand mes larmes poussent ainsi, mon cœur bat encore, bat encore, il ne bat que pour lui. Et les jours s'additionnent comme.Comme autant de frissons venus à l'automne. Toi, telle une te pue, tu me racoles. Je suis sûr que de toi-même, toi t'en auras bon. Mais c'est qu'il s'agit d'être agile, agile à force de courir après quelqu'un qui se défile. D'ailleurs, pourquoi je te rattraperai? Pourquoi je te rattraperai? Un de perdu, 10 de retrouvé. Même si évidemment c'est ainsiQue vont les choses, que va ma vie même. Moi quand mes larmes poussent ainsi, mon cœur bat encore, bat encore, il ne bat que pour lui. Mais moi quand mes larmes poussent ainsi, mon cœur bat encore, il ne bat que pour lui. Mon cœur bat encore, il ne bat que pour lui.
ici un dernier hommage. Toi t'aimes, toi t'aimes les pompes, le cirage. Moi j'aime remettre l'église au centre du village. Tu vois, pour moi c'est facile de mettre bout à bout des dictons débiles. D'ailleurs, pourquoi je m'en priverais? Pourquoi je m'en priverais? Un de perdu, dix de retrouvé. Dis-moi, pourquoi moi je t'aimerais? Pourquoi moi je t'aimerais? Un de perdu, dix de retrouvé. Même si évidemment c'est ainsi que vont les choses, que va ma vie même. Moi quand mes larmes coulent ces temps-ci, mon cœur bat encore, bat encore, oui, mais pas que pour lui. Mais moi quand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